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是周一的时候去看了别告诉他，对吗？
对对，我是在北京的那个库布里克啊，不是当代摩马那个里面看。
你看完以后什么感觉？
我觉得那个 Awkwafina 非常好，她非常美丽。她有一幕是他们全家人就是走在那个街头，以一种很严肃的神情在街头，就是面对着 摄像机在那儿走嘛，然后谁都不说话，然后一个慢镜头。我那时候觉得她真的好漂亮，她真的就是 Asian is new sexy， 就是 很好看，很性感。这是我当时看完电影的第一个反应，因为我以前不是很了解她。
我以前也不知道她驼背，我可能不会用美丽来形容她吧，我觉得有一点不是非常匹配，但是她是就特别可爱，那是那种就很 relatable 的 ABC。 但她严格意义上，我不知道会分到自己是在那出生还是怎么样，但是是和之前的华裔看起来就觉得是一个你可以做朋友的华裔女生。是比较晚看，大概十点吧，然后我出来之后差不多11:40，然后一个人在杭州，然后打杭州街头。我本来想讲杭州街头，但是杭州街头好像并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向。然后反正我一个人打车回家，然后在车上，然后想想着还在哭。然后到家里的时候就是放声大哭了10分钟，然后去洗澡睡觉，然后早上醒来，然后想到一些就是奶奶的场景，就又开始哭。我其实还挺诧异的，因为美国的一些留学生朋友，他们基本上就显然这片子是非常击中他们的嘛，就是那种看完之后要马上给家里人打电话，或者是就是我在美国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一个就是好像跟我真的有点关系的片子。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大概觉得这个片子是一个就留学生特供片，它肯定是特别能戳中留学生的某些点的，就结合我在就新人向后台看到过的就类似的故事。我自己会比较诧异我情绪这么激动，是我以为我已经脱离这种就是这个身份认识很久了，就是我以为就是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就是和家庭，我不会把我和我自己的家庭冲突再归结到就是中西方思想不同。
哦，
但是现在想来其实还是这样的，然后这是让我觉得比较诧异的地方。
欢迎大家收听大人课的第12期，这是一项面向中国城市青年的自救计划，主播是两位深陷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知识青年。每期我们会用一个当下比较热门的话题，然后来交换各自的笔记或者想法，然后最终的目的是帮助你成为更懂得爱、更有行动力的大人。我是主播文怡。
我是赛赛，然后我不是知识青年。
好。OK，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亚洲的某些生活方式跟价值观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被好莱坞文化霸权打压成了一种反动典型，但是在今天在美国，然后逐渐慢慢的 他有了愿意倾听和了解他的观众。就是我很难想象的是说，就是这个中国家庭的做法，原来如果放在西方的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下面的话，它就是错误的嘛。就是或者用那个 Billy 那个剧中那个 Awkwafina 演的那个角色 Billy 的话来说，它是 illegal 的。但是我们慢慢的通过这部电影，大家开始去第一是认识到它的存在，就是说的确是有这个世界上是有这么一个地区的人是以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然后第二就是说，大家看完过后会觉得说，认识到我们的难处。国外的观众可能可以认识到中国人为什么在做一些决定上面，就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或者我们不是单纯的出于自私的目的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我很兴奋的一个事情。
我从我来讲，我觉得你想说的事情是，就是如果脱离家庭语境的话，就是中西方显然对人权这个概念有很不一样的认知，然后这一直是一个舆论的主战场。我们似乎在脱离家庭语境的时候，我们是相信就是国家主权高于人权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就是小我是可以为大我牺牲的，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对。
但是我的印象里面其实并没有一个家庭叙述的故事是拿出来，然后美国人说这家人竟然还就是奶奶生病了还不告诉他怎么回事，我没有这么印象。我觉得这片子可能如果说他实现了你的某种政治理想，就是让东方的概念被西方主流市场进一步接受的话，他可能很聪明的一点是把这个事情，当然这种聪明可能并不是刻意的，但至少就是比较巧的一点是他把它放在了一个家庭语境之下。就是我现在大概的感觉是一些在外部会吵得非常凶的事情，你一旦把它纳入到一个家庭语境的体系里面，大家其实是可以自动的被激发出更多的同理心，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然后家庭之中人际关系之间是有更多的 nuance， 它其实不会有那么多的道理的直接的冲撞，也没有那么多原则可说。
对，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我可能太急于的把这个片子当做我的一个论点或者什么了，就是来你说你用的那个词非常好，实现政治理想。对对，
是你刚才讲的这一个，我觉得让我想到，其实就假设我们用什么就中国式人际关系这样子的东西来框定的话，我看完这个片子再加上你刚才讲的，它其实有一个 paradox， 就是其实我现在慢慢觉得东方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是不是很讲原则的，但是他的表述体系里面，就至少我们接受的表述体系里面，又会用一些就是很原则式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说就是在别告诉他里面，就是我自己特别，当然我就很多片段我都记得非常清楚，但有一个是奶奶跟 Billy 说，就是你见到人之后就是你一定不要扭扭捏捏的。
对对
对，就是你要大方，就是你看到阿姨要叫好，怎么就是要跟她问好，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就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它其实背后是没有原因的嘛，就是它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你要把这个场面弄得就是好看一点，就顺水推舟，然后就行了，它其实没有什么原则可言。但是在长辈教导我们的时候，他可能经常会有就是你一定要这样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事情对于受过一定西式教育影响的就这一代，就暂且称之为90后的年轻人，就会产生某种认知失调。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代人里面，可能有一条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要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就是我是我自己，你不要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但是其实对于上一代人来讲，他说他并不是觉得这个事情是你的人生准则，他就是跟你说 你这样子弄一下，就是这个场面就会好一点，然后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就挺好。其实他其实背后并没有什么原则可言，但是在他和你交流的过程之中，可能不可避免的要用一些就是你要这样，你应该这样，这样才是对的。然后在我不太懂事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在就我嘴巴就很不甜，然后也很不会说话，然后也不喜欢叫人，就是从来就是一个就不是特别就长辈不是非常特别喜欢带出去的小孩嘛。然后以前我如果听到说就是长辈跟我讲说你出去要大方，要叫人，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也会有就是非常激烈的反抗，然后就是生出来一大堆的理由说就这样事情为什么这么不好，类似于一二三四五六条，这个事情到最后就会就大家陷入一个沉默，然后以我就是摔门进入房间结尾。但我现在会觉得就那个时候就很傻，就是因为你其实现在已经知道就是就是做一些这些场面，就说一些场面话，就干一些场面的事情，就他也不会怎么样，就是你弄完了就弄完了，对吧？然后他其实不牵扯到什么原则上的问题，不是说我叫了一声张叔叔好，就尽管我很不喜欢张叔叔，我就丢失了我的原则，就是不存在这件事情。
对，
当然就是看完这电影，是不是我今年回家就会少一些扭扭捏捏，我不知道，但是在当下那一刻我就会觉得怎么说呢，
我觉得
我会意识到说就是我在那一刻觉得那一刻还挺好笑的，对于我来讲是某种个人成长。
就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吧，就是现在看，你记不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武汉的一个小学生就是五条杠，有段时间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话题嘛，然后那五条杠的小学生他肯定各方面的这个品质就没有什么的问题嘛，肯定是热心帮助同学啊，然后那个尊老爱幼啊，然后过老奶奶扶马路啊，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好学生的想象嘛。但是就是当我看到这样子的好的
五道杠
或者说他很守规矩的，很听老师话，很听父母话的时候，我是有反感的。但那个反感不来自于他做了什么，而是来自于他很顺从。就是而且说可能你反感的也不是他这个人本身，而是说就这么一想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做的事情都是好事，但是人为什么会对做好事的人感到讨厌呢？而且你那个时候你也不了解他，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但是下意识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很假的人，或者说很懂官场文化的人之类的。
有一种可能是他因为和你就他和你的行事作风不一样，但他获得了更高的社会认可，所以他在就社会地位上，就尽管他只是一个小学生，但是在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哦，他的社会地位其实会比我高。
对，就是你刚刚说比如说为什么不叫张叔叔好，就是出于人的善意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其实没有人喜欢摆这个脸。但是很奇怪，就是好像在中国至少我接受的家庭教育当中，就是 be nice 这件事情是一件反复被要求的事情，它是一件就是等于和你考试要考90分以上是一样的。但是当一件事情被要求过，它就变得很没意思，然后你就会极力的想去就是逃离它，你就不想做这个好孩子，就是说你要热情点啊，你要叫人啊什么的。我现在想想看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讲到这个年纪，我就会发现就是就那个时候就太 就太没吃过苦头了嘛。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就是出社会出了这么几年过后，你该服从的也服从了，该。
但是我自己在杭州这，因为其实杭州就浙江本身还是一个，就至少跟北京起比吧，它是一个就是更加那个什么的人情社会嘛。嗯，然后我观察一些我的同事，他们好像并没有，就在他们脑子里面并没有说啊，我做这个事情是，就他们脑子里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权力不平等，他只是觉得说我这样子做可以让我这个事情做成，就还是刚才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场面，就是一个场面话，就是我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话说成这样让大家舒服了，然后就这样大家就是我要求我现在在这个当下我要求的人，这个求的人开心，然后我也开心，然后大家就这样就结束了。他好像不会带到说就是这个事情非常有损我的尊严。嗯，就从他们自己实际的体感来讲，可能并不是说就没有那么多原则性的束缚吧，就只是说这个事情这么做可以让这个事情更加顺利的推进。嗯，如果说我去通过我的臆想美化他们一下的话，我会觉得在国内这样子的大环境下，就稍微对于普通人来讲稍微再舒服一点的话，可能是得就是少去想一些 ego 方面的事情，就不要总是让这个事情就是占据自己的大脑，然后想说这个我做了这个就是有损我的人格啊，然后其实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就是反抗 authority， 然后就老去想这个事情，就会让自己过得非常痛苦。对于这个人，就我有求于他，那我就是表现好一点，然后他的钱我赚到了就行了，就是这个事情就可以画个句号就结束了，不会去想太多，就是不会就陷入到那种螺旋里面嘛。
对对对，就能屈能伸嘛，就是
对。我感觉就是这个片子其实它的一个主线就是 Billy 自己非常想说嘛，但是大家说你不要跟他说。他就是这个矛盾本身可能更多不是，倒不是在家庭里面，可能更多是在工作里吧。我最近刚刚做完就是年度绩效面谈，然后我的老板他可能给我最核心的那一项负面反馈就是简单来说，就他有他非常委婉的表达方式，但是简单来讲就是我的说话方式比较直接，可能是就其实跟 Billy 一样嘛，就是什么样的表情都挂在脸上，就是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了，然后他会觉得说可能这样子在跨部门沟通上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其实是知道我其实很多时候是会为别的部门的着想的，我也是从全局出发的，但是因为我的一些表述方式会让就是别的部门觉得我好像领地意识非常强，就是我要守着自己的那个盘子。这个其实和 Billy 有某种相似之处吧，就是在 Billy 的概念里面，就是我告诉奶奶你得了什么事情，我是在做一件好的事情，但是我记不得是谁跟他讲了，就是应该是他爸还是他妈，或者反正某个长辈，
他大伯
跟他讲说，对，你告诉他其实只是让你自己好受一点而已，你是把压力转嫁给他。
对对对，
嗯，然后这个事情如果就是转到工作里面，就是说我会去想说，那有些时候我比较直接的说出来这个问题所在，到底是说我可以跟自己讲，就 I can justify all I want， 就我可以说我把这个问题比较直接的说出来是加速这个问题的解决进程，但是是否存在某种可能说 我想把这个事情很直接的说出来，仅仅是因为我想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就是它是一个非常impulse driven 的事情。我其实并不是我并没有真的去想说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之下什么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我会去观察一些，就是我后来我听了老板讲之后，我会去回过去看，就是其他部门的 leader 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我之前特别烦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们说话就非常绕，就我他们讲了两句话，我就知道他们真的想说什么，但是他们就一定要用一种非常绕的方式沟通，就让我特别特别受不了。但是在说了这个之后，我其实我会有一点困惑，但是我会去想说，是不是其实在国内更多数的地方，你其实就是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和更多人交流的，然后不要把那个矛盾就是非常直接的摆在桌面上，因为那样子会让大家不太好受，或者是怎么回事。我
觉得
我现在还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下一我也会不会在这个方面做出什么样的调整，但是我会去想说，也许那些会被一些就是都市丽人称之为油腻的中年男性，他们那样的表述方式是不是有他们的道理？你刚才要说啥？
因为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讲了跟你描述很像的一个工作上的经历，就是他觉得，他说他今年也开始带团队了，然后他在带团队之前，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就是让别人喜欢我是一个做领导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被反映的就是说很有点独行侠，然后自己能力很高，然后但是又对于别人的那种不管是关心还是 concern， 就对于别人的到他的工作当中的那种干预，他又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比如说别人问他说这个进度这个东西进度怎么样啦，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哦，那你就是在
挑战我，
你就是在看我笑话，你就觉得我做不了，然后那你为什么不来帮我呢，而是你天天问我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他说为什么大家不能非常简单的就把我们要的东西一二三对一对，你把你的牌亮出来，我把我的牌亮出来，然后我们能做就做，不做就不做，为什么要经历这么让人痛苦的那种绵里藏针的文字游戏呢？然后我当时候说实话，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安慰他的话就很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大部分人希望在工作中得到的不只是 get things done， 大家希望的更多是有一份人情或者情谊在里面。然后所以的话，很多时候工作不仅是把事情完成，它也是某种 bonding 或者某种 connection 的建立。所以我们如果像机器人一样的话，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有三张牌，你有三张牌，然后我们亮一下比大小，然后如果一样的话我们就合作，不一样的话我们就不合作的话，我说那是机器人的作风，那不是人的作风。但是对啊，我当时觉得挺有道理的，我现在觉得 that's bullshit， 就是他肯定不是出于情谊的目的啦。
但是你讲到这个，我想到，我不知道你这个朋友年纪有多大，但是我在跟老板做完绩效谈判之后，我意识到，就是又再一次意识到，就是西式精英教育的一个陷阱。当时老板跟我讲说，就是可能你下一年里面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你要减少大家对你的仰视感，就大家就不会再怕你，不会觉得说你是业务能力最强的那一个，而就每当你一开始说话，大家就不想说话，就这样子其实是 不行的，就他其实你
对
你可能带一个三四个人的可以，但是如果你以你以我现在的状态，或者说我想之后带更大的可能五六十个人的团队，就这样子是一定是不行的。他这么讲，然后结合你刚才说的，我感觉就是一些就所谓年轻有为的人，就在我在此就暂且称之为自己在某些社会标尺上就是击到了某个目标，就是当你开始带一群人的时候，可能你受过的那些其实精英的教育，它对你的影响就是你总是想要证明自己是最强的那个，就这事情其实就非常愚蠢，就是他你如果你跳出来看的话，他并没有办法就让你这个团队整个走得更远，就是阿里最喜欢讲的就是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更远嘛。然后我反正今年也会听到一些就是同龄人讲说，他们会意识到说，就比如说一些开公司的，他会讲说我意识到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向下赋能，就是我要把我的东西就是传给别人。但如果这样讲来，我觉得还是不够，就是他如果说把这个事情仅仅定性为说向下赋能的话，它依然无法减少就是大家对你的仰视感，你在实际的工作操作之中就会变成就是只要你说一句话，大家就都不敢再说了，就大家都会觉得说自己提出来的问题是不是很蠢。然后我老板跟我说，可能我的一些团队里的同学会跟他来反映说，可能有时候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会说人话的人嘛，就可能经常会冒出来一些术语，然后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是应该是被再度解释的，我可能就划过去了，然后他们当时又不太敢问，然后这个事情就会变成说他们对我有某种惧怕，就特别怕我他们一说了什么，我会觉得说就这事情怎么会这样。就这可能是我自己下一年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就改的一件事情吧。这个里面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喜欢的地方是，就是其实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没有非常深刻的自我剖析，因为我最近在比对，我在看 Six Feet Under， 当然我就只看了两集，就 Six Feet Under 大概就是讲就是一个爸死了以后，就这家小孩就开始，小孩叫他妈，他们就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怎么，我只看了前两集，然后我看了两集就会，我在想，假设说我五年前就是已经看了 Six Under， 我大概会非常喜欢，但我现在看这个片就觉得就非常想翻白眼，就第一这个片太白了，就我不想再听白人的就自怨自艾，第二就是会有那种你感觉已经深到骨髓的自我剖析，但是他其实可能是因为这些话就我已经在别听了无数遍了，我觉得这些话就很无聊，我不想听。包括像 BoJack， 就是这一季我也看不下去，就包括你跟我就是做一些 self-loading， 我也听不下去。就我这一年里面，我开始对那种非常深刻的自我剖析产生了某种比较强烈的 resentment， 就是我不想听这些话。但是在别告诉他里面，其实每一个人他内心的冲突其实大家都没有说嘛，但是你大概能看出来，就是他们心里有一些结，但是对他们来讲其实不太 没有必要说出来，或者说在说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是一些在
顾左右而言他的
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在西方观众看来特别 drama 的一些场面，比如说就大伯就在场上就突然哭，说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感谢的就是我妈妈。就这个是这个片子看来让我觉得就这个才是应该，就我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也不是我应该不应该吧，但是这个是我成长的文化环境里面。
对，
因为我之前和家里人很多的冲突就来自于我觉得他们的表达不够清晰，就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你明明就是想说这个你为什么不说出来，你但是你一定要用一些就是非常要不然是非常尖锐或者杀伤力非常大的话，你为什么不能理性的表达出你自己的情感，包括可能有一些跟就你妈比较相关嘛，就是她可能会说一些就是非常重的话，
就
是
不烧水就没有勇气活下去了，
没有勇气活下去。
嗯，
但是这一年里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要求，我可能和人际沟通会越来越多嘛，我开始慢慢意识到一些事情，就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些结，都会有一些就是障碍，或者说他有种种的阻碍，但是你去逼他们说出来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因为你让他们说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担心是不是我说出来我的 concern 会把我陷入到一个不太有利的境地，或者说我不太知道怎么样把这个事情以一个相对平铺直叙的方式说出来，然后他们会选择不说。我一开始觉得这事情就是很让我疲倦，就是我觉得我老要去猜他们在说什么，或者说我觉得我已经猜到了但他们就是不说，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我开始接受，就其实这就是你和你的同胞，这话讲
对对
装外宾，就这就是你的同胞打交道的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其实都懂，就懂了就可以了，不需要把这个话就是非常明确的说出来。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也很，
我补充一句话，你先我先打断，就是我们交流的方式是充满误解的，但是这个充满误解这四个字绝对又是个中性的词，就是它就这样，就是我们的就是这种很就是用你的话来说，那个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表达自己的时候，然后讲出来一些就是不是最精确的那些词语的时候，就是它就注定了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好很直接的去理解对方。但是我原来我是觉得说我们要做情感教育啊，我们要让大家都去寻找那个好的词，就对的词，然后来清晰的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但是我现在慢慢的觉得就是我可能就认命了，就是中国人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那样子非常，就是我找一个词来定义一下我现在那个情绪，我们好像不是这样交流的。
我不会用认命这个词吧，我可能这一年就至少下半年吧，就是在自己微博上我自己觉得我反复会说的一个点就是 like don't rationalize your emotions, right? 就是这可能是我在跟一些之前的朋友交流的时候我会越来越不太想听，就是我难过，我为什么难过，我列出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我听多了就觉得就这些分析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你难过就是难过，开心就是开心。你刚才讲的说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我想到就是电影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奶奶她去订酒店，就去酒店
龙虾跟螃蟹，
龙虾跟螃蟹，对，就是我说了我是龙虾，就是为什么没有龙虾，但最后也就算了嘛，就是螃蟹就螃蟹呗。我会觉得说就是毕竟就是语言是思维的边界，就是这个词一旦被定性了之后，就它一旦有了一个词儿之后，它可能在 一段时间之内它会让你的整个的情绪更加清晰，但是它一个不可避免的负面效果被这个词困住嘛，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是因为就是原生家庭
对
习得性无助
对
还有什么最就是这几年流行心理学的热词
亲密关系那个就是不懂得怎么表达爱之类的
还有智性恋就、
嗯、
反正会有就是这样的词加多多少少都会困住你。我感觉其实情绪本身是一个很流动也很就是 momentary 的东西，它可能就是穿过你它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说人一旦陷入到就是理性思维的归因的话，大家就会多多少少变得有一点宿命论者，就是说啊，我是这样子的人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然后这个事情就会变成了一个死局。它其实你跳出来看它是一种它也是一种自我妨碍嘛，就是说我掌握了越多的描述我情绪的词汇，我其实是有那种危险把自己放到一个鸽子笼里面，说我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就是界限在什么地方，你说完全没有这些词汇好像人如果长期处在一种混沌当中就也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还可能还是人还是需要一定的情绪力度，说我知道我的现在当下的情绪是有一个词可以表述的，或者说我们去接受其实人的很多情绪它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两个术语来定义，它也没法用一些道理来总结，它就是我当下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也许这样子人会活得自由一些。然后但是呢就是讲到这个，我当然这里面存在逻辑跳跃，我讲完这些我想到第一个场景是那个奶奶和 Billy 就像他练太极嘛，他就说、
嗯、
哈哈，然后
后
后就我想到这个
身体的毒素都出来了、那个、
对，我想到这个就会非常开心，就是他其实又是那种，因为我不知道就是你家外婆，反正我外婆肯定会经常讲这件事情的，他就是有各种各样奇了八怪的道理、
哦、对，
就是
这个东西是发物、这个东西是凉的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就讲头头是道。其实老年人他到了这个阶段，他对于就是你要怎么开心他都会有一套就是自己的理论嘛，
对，
这些理论其实你要是按照一个就是西方精英教育，就是他推销就 doesn't make any sense right， 但是可能是因为从一个老人家嘴里说出来他就自带了某种
可爱的成分，
可爱和带了某种深意，因为你知道他其实like she has lived this life right，
对，就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就是你看到一个老婆婆她吃素很多年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比喻不恰当了，因为为什么我要提发物或者说这个东西是凉的暖的，就是它就是一个 narrative， 或者它就是一个他自己创立的一个系统，或者这是一个这个社会风俗的一个系统。然后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因为原来我也对这种事情我感到非常的反感，就比如说什么排毒啊什么的，但是就说实话，他跟 Gwyneth Paltrow 做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啊，就是我刚刚又重新，因为 Netflix 马上要出一个关于这个 GP 的那个他的公司叫 Goop 的一个纪录片嘛，然后我又回过头去看了纽约时报一年多前给他一个专访，他就说他自己叫非传统的养生，然后对，我觉得这个名字首先就蛮搞笑的，但是每个奶奶来推销这些东西他们都是某种善男信女嘛，然后有些人他真的他有一点权力欲望的，他就把自己变成教主了， 他就不甘于做那个善男信女，但是你会觉得就是说
广场舞 KOL
啊、但是出发点没有错啊，就出发点是为了你好，然后而且说实话让你吃那些东西吃就吃呗，就跟那个你要 behave 是一样的，就叫一声叔叔好又有什么问题呢？
对啊，就其实只要不是保健品，那他就觉得婴儿好，就吃一点就也不会怎么样的。
是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像赵淑珍，就像奶奶她这样子，就结合你刚才说的，她可能某种程度上人向往的地方，就她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就是自洽的
对
幸福的逻辑，然后她也不会去管外界是怎么讲的，就是我觉得
对，
我
以前
这样是对的，就是你要跟我一起就哈哈。
我以前就是攻击那个所谓的科学至上主义的时候，我就讲嘛，我就说很多用知乎的直男就看不起中药，但是我说就是我经过那个中医院的时候，就大夏天的时候，大家要去端这个搪瓷的那个锅子去熬那个膏子膏方，就是一种胶状的东西，就是你带回家放冰箱里面每天切一块冲水去喝，就是大家就信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体好。我当时观察了一下他们排队那个神情，我觉得 it's salvation， 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被拯救，他们很相信这一点，而且他们觉得说我身体不好了，我是知道说我下面要去求助于谁，我要吃什么东西我的身体会变好，这个是攻击，就是这个是攻击这样子的人所没有的幸福感。
但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中医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它是会耽误治疗嘛，
对，
就是
独立性啊，
假设说这个东西它的确没有什么用，然后仅仅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我信了一个东西，然后我被救赎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就能好，就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对的嘛。但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
手脚冰凉，
让我想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
就是我感觉现在大家都还没有找到就是去真正能说服中医信徒的方法，就是现在整个反中医的 approach 它很像其实是非常的 circle jerky， 就是 Reddit 的那个词，就是大家就围在一圈然后互相说着一样的话，就是然后互相高潮嘛，就这个东西就反中医这个事情，就对从我来看我觉得非常 circle jerky， 然后大家的点就是说这个事情怎么反科学，然后中医没有做过双盲测试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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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讲一堆，就是其实你真正要去影响的人听不懂的话，它并不妨碍就是在快手上依然会有很多的人在卖板蓝根年糕或者是什么药参的肥皂，然后讲起这大家都嗤之以鼻，说他们怎么做这样的事情。
对，
其实作为科普还没有，我不会说就是你们没有做到这个事情有什么道德上的谴责，但大家的确还没有找到那个办法，就是你怎么去真的能够说到你想改变人的心里去。Anyway， 这个好像说的
有点远。但总之就是看到一个老人家，就是他知道什么可以让他开心，什么可以让他幸福，就我觉得这种确定性是挺好的。先回りして君を待ってる帰り道の坂の途中誰にも言わず隠れているよあと少し探して忘れられない今更を胸にしまい込んで思い出してよお帰りの声が聞こえた日のことあの日のこと 其实说实话，这样的奶奶离可能大多数人的生活不陌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电影里面，或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部电影的一种很奇特的一个 context， 就是她是一个 ABC 的女生，她又回到了中国，然后这又是一个国外的团队在拍这个故事，而且我们知道她原来在先是在国外印了，然后就是这个奇怪的 context 让这个奶奶就奶奶不是对我们说的这些话，就是看奶奶对别人说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这个奶奶很关心那个孙女啊，或者很自得其乐啊什么，但可能当我们自己去观察我们自己家里的长辈的时候，好像又不太会有那么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样子的老人。
我觉得可能有，我觉得他从我来讲，我不觉得是跟他是不是一个美国片子还是中国片子有关，而是你从第三视角去看 Billy 的时候，你能很全局性的看到他身上的就是各种冲突，你可以接受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然后你是第三者看嘛，然后但是如果是我们直接接受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接纳自己，然后所以可能长辈意识的话，你在那个一对一对话的空间之下，你会觉得一下子被踩到了某个痛点，是一个其实你自己也没有想清楚的事情。这个事情我那次和游行就是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就是大概的意思是说，就是其实爸妈在说你过得不好的时候你会生气，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知道也过 你自己也知道你自己过得不好，但是你不想承认这种愤怒，但是这种愤怒其实是你在一时之间很难去接受的，所以你一定要上升到说其实我过得很好，只是我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你们不同意，然后就是他会陷入到一个就是非黑即白的争论之中，但是底子还是就是我们知道自己过得不好，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 Billy 他就是因为我们是作为旁观者在看他，我们知道就是这些他自己内心的某些冲突，比如他有自己的他显然是想进入 creative business 但是没有成功，然后30岁了好像 financial struggle， 想要再去为理想争就是奋斗一下，但是又不是特别确认，然后还要问家里要钱，然后爸妈就妈在吵在说他的时候，他又只能自嘲说哦、oh, I'm poor and sexy，就是这是可能是我一辈子就只是换词，就是我们看他的时候会心情轻松一点，但是当我们是 Billy 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时间不是特别能接受。但我感觉就是张淑珍的奶奶她有一个特别，就讲到这个我会特别就想哭，她不那种想哭可能不一定是完全难受吧，就我的外婆其实跟他很像，就是张淑珍会跟 Billy 说，一方面说你这么大了，就你还是要找个伴儿啊，就是你长这么俊，就怎么找到伴儿？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就是我的大孙女儿非常的独立，就非常能干，非常自强。然后我看到这个，我会难过的点就是，我其实知道，就是不管是我妈还是我外婆，他们都有一点不太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他们一方面可能觉得说，看到我现在的状态，我相信他们还是骄傲的，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会觉得就能干懂事，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一直以来的工作还算比较顺利嘛，然后他是会外婆是会经常说，就是彤彤非常小苗彤彤嘛，就彤彤非常能干，然后现在就是又有一个怎么怎么样抬头就之类的，但是他也会说，就是他当然肯定也会说，就是你要找个男朋友，要找个伴儿，他说他也不用怎么样，就是但是要有人照顾你。因为我看到就是奶奶对 Billy 的这样子的状况，我能想到的就是 其实奶奶是很想相信 Billy 的，她就是觉得说 Billy 说不定之后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然后可以赚大钱，怎么怎么样。但是依据她过往的生活经历，她又知道说，就是一个女的要走这样子的路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对。
你可能在30岁的时候你还可以撑一下，但是你到了40岁、50岁、60岁，你因为生理的原因，因为社会的原因，可能你还想保持这样子的状态是非常难的。我其实最近经常会陷入这样子的焦虑里面，就我其实不知道，就是35岁之后会怎么样。就我以比较短视的来讲，我现在就不找一个长期稳定对象，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影响嘛，对吧？我不需要谁来给我付账单，然后我也不需要就是谁来就是给我料理家里的什么事情。但是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就是像就是奶奶讲的说，你早上起来去洗手间，看到就只有你自己的
影子，
影子，我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件事情其实是挺凄惨的。所以那天我昨天回，昨天出车回家，然后就司机师傅就是开，因为我其实我昨天下班已经很早了，我8点半就下班了，但是按照司机的概念，就是你为什么还这么晚下班？他就开始讲说，就互联网公司现在密密麻麻全是女的，就一天到晚加班，都不找对象，都不知道在想啥。然后他说："就是你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说："为啥？为啥没结婚？"我说："运气不好。"然后他说："就有什么运气不好？不就是你，就是你不想找吗？"然后又问东问西说："你公司里有合适的吗？"我说："大概没有吧。"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就是。
我觉得就听你讲，我就觉得就是这些是不应该被丢掉的，或者说这些是。我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前我被问的时候我会很反感，我现在觉得他们是很珍贵的，就是你在一个，就是这说明你还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就即便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会关心你的，有没有人照顾你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开始对于，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可能跟你的起点有点不一样啊，就是，但是我还是把话说完吧，就是不要把什么事情，就我以前我批评我自己啊，就是我以前就太喜欢把，但凡听到的几句话就上升成说这是文化冲突，或者这是某种就是个人意志跟集体意志的一种冲突，就没有，我现在听你讲，说实话。就好像又回到了，就是我在看电影，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故事，就电影里面一样，就是可能我当下被问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烦，但是我现在听你讲，我又觉得那个是温馨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可能如果将来我去国外生活，我一个人的话，就没有人会关心我，没有人会关心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晚下班，或者说你有没有伴儿，你们公司里有没有合适，你看问这么细。
对，因为其实，在就西方语境之下，它永恒的那一条信息就是你现在这样很好，就
对，
是你现在正在你最好的状态里面。
对，
但其实，我不知道对男的是怎么样，反正对女的这个话其实不太，就它并不是描述了你生活的全貌嘛，就是。你其实你的生活里面就是有很多遗憾的，就是总觉得好像生活里面缺了一块，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对那种，反正至少我对那种 heavy load 的生活已经就放弃幻想了嘛，就好像也不太可能发生，所以自己的状况不是特别满意，但是又觉得说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运气不好，所以就 只能这样。但是在现在一线城市的语境里面，它似乎会被定义成一种啊，那是你不应该这样，这是你对你自己的自我认可不够。我现在就感觉就这种定义就也挺傻的，就是你不去承认你的生活里面存在某种缺憾，然后你一定要就找补各种理由说啊，我现在非常自由，然后我现在不是任何人谁的谁。他某种意义上是在否认，就否认人的就是天性嘛，就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他就当然需要陪伴，然后当然是需要被人照顾或者互相照顾嘛。
对，
只是说在我自己的个例里面，出于种种原因，他现在运气不好，所以没办法实现，然后我去否认这个事情，长远来看就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但现在因为怎么讲呢，中国网络女性主义刚处在萌芽阶段，还是说就是网络女性主义就只能是这副鬼德性，它不可避免的就是一定要滑向一种其实在基建也不是非常好的状况之下要去做某种 self empowerment， 就是我要不断的去合理化我现在的状况，然后就回到了那个就刚才讲的在西方语境之下，就是你现在的你就是最好的状态。
对对，
这种还不只是 complacent， 就我觉得它比 complacent 更anyway， 不
我觉得它，但它如果接着你刚刚的话讲的话，就是因为这种沾沾自喜，它实际造成的，反正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其实女性之间就被分成了很多的部落嘛，就是变成就单身女性就特别看不上眼，就是当了妈的人，
对，
然后觉得说你们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对，
然后职业女性可能会觉得说全职主妇怎么怎么样，
对，
就造成了一种其实我感觉不太必要的分裂。因为其实如果你摆出来说就是啊，我现在生活可能有，就假设说你去设想一个30岁，就比如说我跟我的一个当了妈妈的同龄同事对谈，就是可能彼此之间都有羡慕的部分，但是彼此之间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不太满意的部分。
对，
就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我们吧，而不是说就是其实是因为出于某种不安全感，所以你要给自己武装一下，说我现在我是最好的状态，然后你看到另外跟你不一样的人就觉得说啊，你们一定是做了错误的生活选择。就这整个 farce 在我看来就是其实很没有必要。但有时候看到比如说最近就是我看了两篇就是骂那个就是中国版 Queer Eyes 的，
哦哦哦，
然后我首先是看到罗贝贝那就是那篇我就非常生气，就我感觉罗贝贝他向来的女性主义叙事套路就是他一定要先竖一个靶子，就他先一定要说就是有一群女的不好，然后我们这样女的好，然后我们这样女的才是 feminist， 那些人就都是应该被攻击。
我没有看那篇文章，所以他在那个文章里面说谁是靶子。
吴昕嘛。
哦。
哦，他就是因为那个节目就湖南卫视搞的那 Queer Eyes， 就可能好像还没有买版权，他的确就是本节的很傻，然后他比如说他会拎出来就是极其容易被攻击的，比如说什么你找一个女博士，然后那女博士已经说了就是我不相信消费主义，就是我不想买口红，
然后他给他打扮一番，
他俩还把他打扮一番，这不就傻吗，就你为什么要干这样子的事情。还有可能是一个女医生，然后她就是事业 非常成功，但是非要把它凹成一个就是年轻的女的，就这个脚本就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这本子是非常莫名其妙。但是罗贝贝的叙事逻辑就是说，就这些话，因为这些本子台本是编导给人写的嘛，一些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个话是被放到吴昕包括范甜甜嘴里的，就这个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
对，
你这样子拿出来，无非就是因为吴昕是一个，就或者说任何一个人都是那个 near devil， 他是一个比较好攻击的靶子。就罗贝贝老是这副德行，就让我非常非常生气。你这好像又说远了。
但这个可以呼应你刚刚讲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原则是非常的流动的，就是你很难想象说美国的 queerness 让你找到一个那种很仙的女人，很仙的女人，比如说或者是 let's say 她就是 hippies， 然后那五个男的就说不行，你不能继续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是要帮你改变，就觉得很奇怪嘛，美国的节目做不了这种，但是你看在中国，就是这个女的可以在镜头面前就说，就是我不相信那一套东西，但是 somehow 他还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出于可能也是想看看自己的新的可能性什么的，他就接受了，而且这个节目还做下来了，所以就更可以就呼应一下你刚刚讲的话嘛，就是大家首先在讲自己立场的时候会先用一个大词儿就框一下，然后呢，但是这个大词儿你会发现呢，就是也没什么意义，他可能就是说他更像Tinder 上面的某种 tag 或者什么的，就是这是让我 pop up 出来的词儿，但是我至于我这个人是不是我所有的一切的处事方法或者行为逻辑都是按照这个词儿的呢，也不一定，可能这段时间我就是这个词儿，我就是反消费主义的，可能我过段时间我就是换了，所以
对就这其实也是，就其实这个片子就别告诉他里面比较温柔的一个部分嘛，比如说其实你通过 Awkwafina 的，就通过 Billy 的眼睛其实是看到很多奇怪的事情嘛，比如什么老板带着一群就是雇来的女的在那边搓麻将啊，或者说什么
哭丧
啊，然后酒店的那个前台就是问他说是不是还是美国
好
啊，
对对对，
就是他问，但是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是没有做任何评判，就是我的评判感非常非常弱，他就是像 Billy 来到群我说哦，就是这个国家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包括拔火罐其实处理的也非常温柔嘛，
是的是的，
就是好像这个东西不太、这东西好像不太对劲，但是就试一下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对，
所以我对说这个片子就是辱华的人就是不是特别理解，
这片子辱华还有人说这片子辱华吗？
豆瓣上还是有一部分人说这片子辱华。
妈呀！
我可以理解，如果说我给予一部分同理心的话，可能有一种可能性是，假设说你是在一个美国剧院里面看到，然后你周围有一群白人，然后他看到什么就是类似那个老板雇了一群女的陪他打麻将啊、拔火罐这些事情，他们会笑。然后那个时候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就是可能在那个时间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不是一个我想要的like portrayal of my own country， 但是其实在国内看的话你会觉得就这些处理已经就是比贾樟柯这些人要温柔很多了，
对，
就他没有带什么批判的眼光，只是说哦回来是这个样子的，
对，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点是就可以想见美国观众不太能明白，就比如什么他下飞机之后有一堆野迪的人就没
什么要不要打车，
对，那个是就是蛮好笑的，但这个可能就属于就北美观众不太能明白的点嘛，嗯，但总的来讲我还是觉得说这个片辱华的人就
对
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嗯，